从保路到起义。有了朝廷的认可与支持，盛宣怀自然要摩拳擦掌，大干一场了。十一天后的5月20日，他便与德、英、法、美四国银行等外资机构正式订立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镑，主要用于建设湖北、湖南、广东的国有铁路干线。这个合同成为引发保路运动的导火索，因为直至此时，相关各省的铁路尚属商办，并非归于国有呢。邮传部俨然以主人身份决定了这些铁路的命运，而对于鄂湘粤川四省原有的商贾和民贾的补偿，既不平等也不合理，自然要引起相当激烈的反抗。其中有以四川为甚，成立了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的四川保路同志会，采用各种形式维护路权，而清廷态度蛮横，连发上谕，敕令镇压，或称
严拿首要，禁法惩办，无稍宽训，以保治安，
或称倘敢纠众作乱，格杀勿论，或称多派援便，实力弹压，倘敢抗伪，即将枪手数人，严拿惩办，以消患于未萌。真是杀气腾腾。关于保路运动的起因与经过，属于中学历史课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应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这里无需过多啰嗦。但是有一点应当明确，四川铁路是否收回国有，主要触动的是当地绅商的利益。曾有学者认为，在四川保路运动问题的研究中，总是有所谓的爱国旗号来掩饰四川民众士绅争利的本心。学界对铁路是商办还是官办的问题，过去总体上趋向于批判官办，肯定商办，这就造成一个思维误区，以至于对商办铁路的经营弊端、管理的混乱、腐败、资金筹措艰难等，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百般解释。其实官办铁路的经营多有盈利，且规模巨大，而商办铁路则相形见绌，此话可谓一针见血。实事求是地说，保路运动是由商绅率先发起，民众逐渐参与的一次群体事件。初起之时，组织者并没有打算造反，而是力求控制火候，避免为官府制造谋反的口实。所以以保路同志会的演讲要旨中再三强调，要坚守破约保路之主旨，不必涉及其他问题，不得以击鬼之说耸人暴动，学商各界仍需劝其照常勤务，不可以此罢市罢课，确认此为内政，不得以此涉及外人，生出他项变端。可见其态度谨慎，唯恐因过激行为招致祸端。至于宣传鼓动的口径，起初也是只骂小鬼不骂阎王，把新内阁和邮传部作为抨击对象，向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便说，新内阁专横蛮野，灭朝廷，劫人民，背先朝，欺皇上，怕老百姓看不明白，保路同志会还有白话告白，这回借款修路是政府错听了盛宣怀的话，送掉了湘鄂川省的铁路，罪在盛宣怀一人，与我皇上无干，与四川及其他省官吏无干，与洋人无干，我热心爱国的国民要学立宪文明国人的法子，监督政府，死力要求他破约保路，不要有野蛮抗政府打教堂的无理暴动，把热心用错了。同时保路同志会还特意通告各地，特恐借债亡国之说一唱，不无好事之徒，即此煽惑人民，生出意外变端，妨碍本会正常进行。可是参与保路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宣传鼓动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形势也越来越紧张，而所谓我皇上与借款修路岂能无干，盛宣怀即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假传圣旨，那上谕明明就是朝廷的旨意，骂盛宣怀就是骂朝廷，朝廷不是白痴，连这种指桑骂槐的把戏都看不出来。不过朝廷还是犯了一个大错，以为保路运动不过是少数人的挑动， 于是一味坚持镇压，没想到火上浇油，使局势巨变，一发而不可收拾。时任护理四川总督的王仁文因有同情民众之嫌而被朝廷免职，由赵尔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原本处事强硬，但看到四川形势复杂，也不赞成采用武力镇压的方式解决争端，曾多次提出将川省铁路仍归商办的设想，以求先定人心，徐图收拾。他甚至明确指出，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至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是不得不用兵搅拌，成败立顿，实不能易计。但是朝廷坚持搅拌，赵尔丰只能服从，先是诱捕保路同志会部分负责人，继而枪杀请愿民众，酿成成都血案，官逼民反，最终使保路运动演变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朝廷再发上谕，近月重庆等处电陈，四川省城内外具有乱党万人，四面围攻，势甚危急，成都电报数日不通，朝廷书身焦虑，该处被围日久，恐滋大乱，驻芮城延赤所派富川部队不分水路，设法兼程前进，勿令克日抵川，不得稍有延缓。这道上谕发自宣统三年7月22日，即1911年9月14日。此时四川已乱，由湖广总督芮城自湖北派来的增援军队还在途中，朝廷急火攻心，书身焦虑，只能言辞催促。孰料由于鄂军进川，造成湖北兵力空虚，革命党人趁机举事，于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震惊天下的武昌起义。这正应了赵尔丰的那句话，变生顷刻。这一天距朝廷宣布铁路干路国有政策的日子才仅仅过去了5个月的时间。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后来说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1年半载。而作为导火索的铁路事端，不仅颠覆了大清王朝，还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意义深远。用一句曾经时髦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反动派的垂死挣扎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保路运动直接影响了几个具体人物的命运，督率鄂军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是几个月以前刚刚就任的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在清廷预备立宪的过程中，他颇受重用，曾出洋考察国外实行立宪的情况，后来当过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应算朝廷重臣了。可就在他仕途顺畅的时候，却因为一个荒唐的小错误栽了跟头。1909年慈禧太后出殡，端方擅自让照相馆的摄影师假扮成自己的随员，混入送葬队伍偷拍照片，不巧被人发现，端方因此革职。不过他毕竟是朝廷信任的人物，又是铁路干线收回国有的积极支持者，因此被重新启用，担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前往武汉。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保路民众，造成血案，使矛盾激化，而川军不愿残杀同乡，以致军令难行，朝廷惊恐不已，命令端方率领湖北新军速往四川镇压。不料行至中途，后院起火，革命党人趁虚发动了武昌起义，而端方率领的部队突然哗变，他和弟弟端锦一同被杀。这还不算最后的结局，不久以后的1912年1月，时光已经进入民国元年了，端方和端锦的脑袋还被特意运回武汉游街示众，据说当时万人空巷争相观看，盛况非凡。赵尔丰也同样倒霉，先是因处置保路事件不利而被朝廷免职，武昌起义2个多月后在成都被公审处死。湖广总督芮城的命运稍好一些，他应当庆幸自己没有率队进川，否则后来被游街示众的将是他的脑袋了。武昌起义的时候他及时逃走，避往上海，听说朝廷不依不饶的要追究罪责，又赶紧逃亡日本，直到民国成立后才敢回国，后来因病而故，总算没有死于非命。